在今天的阅读和欣赏节目中，请您继续欣赏王维的诗歌作品，由张培燕、乔雅俊撰稿。王维约在40岁之后隐居终南山，开始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不久又在长安附近的蓝田县得到初唐诗人宋之问的别墅，谓之辋川别业。别业就是别墅的意思。辋川别业有20处佳境，王维与他的朋友每日福州往来，笑咏终日，从而用诗的语言描写了作为隐者与画家眼中的大自然，使其诗具有了独特的艺术美。现在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几首，先请欣赏《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白石滩就是王水边的一片白石浅滩。王维在这首诗中独具匠心地选择春天月夜这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以单纯自然的文字绘出春夜皎洁明媚的月光以及月下浣纱的少女，突出表现白石滩明净静谧迷人的美。前两句，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白描出一片铺满晶莹白石的浅滩，绘出了滩上清澈透明的流水，以及水中那将可抓住的青嫩蒲草。然而在夜色之中，能透过流水清晰地见到水之清、滩之浅、水底石之白和水中蒲之绿，这说明了月光的明亮与皎洁。诗人借清水、浅滩、白石、绿蒲，把月色的明亮烘托出来，毫不着力，真是描写月光的高度传神之笔。同时呢，诗人又以青、白、绿三色构成了一幅色彩鲜亮的图案，使诗具有了画的韵味。在诗的后两句，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诗人描写了月下浣纱的少女，她们有的家住水东，有的家住水西，都趁着明月来到滩边漂洗轻纱，同上一句一样，毫不费力地就描绘出了流水环抱中的附近乡村人家。下句以明月下三个字作为全诗的结束语，乃是诗中的画龙点睛之笔。正是这皎洁的明月才把这些少女吸引出来，她们在轻柔的月光之下，在清澈的流水边，一边说笑一边漂洗手中的白纱，那一匹匹轻纱在清水中飘动，与向堪把的绿蒲相映成趣，明月下银白色的波光也随着轻纱与蒲草一起波动，这一切都为春夜增添了无限的春意。这里写月，有实写，有虚写，虚实结合。同时由于这群浣纱少女的出现，幽静明媚的白石滩月夜顿时浸透了热情活泼的青春气息，也洋溢着温馨甜美的乡村生活情趣，整幅画面都活了起来。这时我们不禁想起了王维的另一首诗《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与此诗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这一首动人的小诗如同一支优美迷人的月光曲，又如一幅素雅绝尘的少女月下浣纱图。它既是景中人与人中景的融合，又是经过诗人高度提炼和净化的自然美和生活美融合成的人间纯美天地。 寄予着诗人的高洁情怀和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好，下面我们把《白石滩》这首诗再朗读一遍。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鹿柴。鹿柴也是辋川别业的一个风景点。鹿柴的柴写成木柴的柴，同山寨的寨，也就是栅栏的意思。诗里描绘的是鹿柴附近的空山深林在傍晚时分的幽静景色。现在我们把全诗朗读一遍。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前两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写山间寂静，不见一个人，却空谷传音，能闻人语之声。通常情况下，寂静的空山尽管不见人，却非一片静默死寂。啾啾鸟语，唧唧虫鸣，瑟瑟风声，潺潺水响，相互交织。大自然的声音其实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但由于杳无人迹，山在诗人的感觉中竟显得空阔虚无，宛如太古之境了。不见人把空山的意蕴具体化了，然而在这一片寂静之中，只是偶尔传来一阵人语声，却看不到人影。这人语响似乎是打破了寂静，实际上却是以局部的暂时的响声反衬出全局的长久的空寂。空谷传音，遇见空谷之空，空山人语，遇见空山之寂。人语响过，空山复归于万籁俱寂的境界。而且由于刚才那一阵人语响，这时的空寂感就更加突出。后两句转换角度，由声而色，以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绘出山林一隅的幽暗。返景指阳光的反照，当一抹余晖射入幽暗的深林，斑斑驳驳的树影映照在树下青色的苔藓上，那小片的光亮和大片的无边的幽暗所构成的明亮与幽暗、冷色与暖色的强烈反差，反而更加突出了深林的幽暗。特别是这夕阳的返景不仅微弱而且短暂，一抹余晖转瞬逝去后接踵而来的更是漫长的幽暗。如果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是以有声反衬空寂，那么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便是以光亮反衬幽暗。全诗就像是在绝大部分用冷色的画面中掺进了一点暖色，结果反而使冷色更加突出。诗人以他作为画家、音乐家对色彩声音特有的敏感，把握住空山人语响和深林入返照的刹那间所显示着特有的幽静境界，体现出了诗、画、乐的结合。好，现在我们把全诗再朗读一遍。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已经欣赏了《白石滩》《鹿柴》两首五言诗。王维在山水诗中喜欢创造一种虚静幽空的意境，以这种意境传达闲适的心情，所以静美可以说是王维山水诗的主要风格之一。《鸟鸣涧》就是一首以恬静悠远的意境而博得盛名的五言绝句。诗人抓住自然景物在特定情境下所表现出的光色、声响和动态变化，用轻柔细腻的笔调表现了江南云溪春夜的幽静意境。好，现在把诗朗读一遍。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诗歌中描绘了人、桂花、明月、宿鸟等事物，但都被作者巧妙地融入了一个静谧的境界中。诗歌开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诗人用人闲点明了自己的心境，而且也为下文发展预设一个大背景。闲就是闲静的意思，说明周围无世事烦扰，内心是清幽宁静的，唯其如此，才可以感受到大自然轻微的声响和动态变化。当桂树的花瓣从枝上飘泻时，诗人立刻就感觉到了，随着桂花悠悠的坠落，一个淡雅恬适的境界便产生了。这是诗人正面写静，因人闲而知花落，由花落而觉夜静，由夜静而感山空，诗意环环相扣，缠连而下。这是诗人在闲静中感触到的自然的律动。这时整个山谷都空寂了，好像世间唯有诗人陶醉在一片宁静里。这时一轮明月爬过山脊，皎洁的月光顿时在山间洒下万道银辉。这一微妙的变化是如此突然，竟把栖息于涧中的山鸟给惊动了，于是山涧中便偶尔回荡着山鸟的啼叫，然后一切又归于无边的寂静。正是这偶尔响起的鸟鸣声，又给寂静的春夜罩上一层神妙的色彩。人之静与夜之静如此完美的统一在这首小诗中，因人之静而感夜之静，而夜之静又反衬出人之静。苏轼曾写过，静固了群动，空固纳万境，可以说是此诗的一个抽象概括。为了创造这个意境，诗人并未单纯写过静，而是有意地描绘动，巧妙地运用了以动显静和以声显静的反衬手法。如前三句用花落月出的动态显春山月夜之静，后一句用鸟鸣来反衬静，使得动静相成，动中有静，以动衬静，形成了本诗最显著的特点。鸟鸣涧创造出了空静的境界， 却并无寂寞冷清之感，而是荡漾着春夜的温馨和安恬的气息，使人感到生意盎然，赏心悦目，从中也体会出了诗人在对客观自然美的再创造时那充溢于心的对生活、对大自然的爱。好，现在把《鸟鸣涧》这首诗再朗读一遍。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请您欣赏了王维的三首描写辋川别墅的五言诗，是由张培燕、乔雅俊撰稿，方明播送的。听众朋友，到今天为止，关于王维的诗歌就全部介绍完了。王维开启了唐代山水田园诗的源流。王维之后有孟浩然、韦应物、刘长卿等继续和发展了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其中王维和孟浩然常被后人并称为王孟山水。当然，王维和孟浩然还是有所不同的。王维诗中的情境常落在一个静字，而孟浩然的诗则更突出了一个闲字。王维的静不是环境的安静，而是心境的安宁。你看他笔下的景致，无论是静物写生式的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还是电影镜头式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无论动静，都不妨碍王维以超然物外的态度旁观欣赏，而外界事物的喧哗与客观自然相和谐，恰与诗人自己内心的宁静相吻合。在这里，王维不是一味的刻意求静，而是风动幡动都无碍诗人的心境。也由于王维艺术修养的独特性，使他的诗情摒弃了一切与美不和谐的事物入诗，所以他笔下的农家是其乐融融的农家，是依山傍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家。你读不到杜甫笔下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王维的诗是纯贵族化的，而非纯文人化的，因为中国文人的传统是离不开忧患意识的，这也是他颇受盛唐时期的王公贵胄们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